他没有任何官职，但在中共权力体系内却举足轻重。无论是封疆大吏还是顶级富豪，任何人见到他都得毕恭毕敬，小心应对。因为大家都清楚，他的每一次出现背后站着的都是中国第一政治家族，甚至是代表那位已经定于一尊的皇帝。而他本人在红色家族圈子里也有个外号，远亲王，他就是习近平的亲弟弟习远平。一个绝大多数中国人从没在电视新闻里看清过正脸，也最不能曝光的弟弟，却是习近平最不可或缺的影子替身。黑帮子弟，在习远平成为远亲王之前，他先是一个工厂学徒，一个香港的隐形人，一个在父亲苦难里长大的小儿子。这一切得从1962年说起。1962年，习仲勋50岁，习远平6岁，比习近平小了3岁，是家里最小的孩子。那一年，有人拿一部小说作为武器，把习仲勋打倒了。小说叫《刘志丹》，写的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作者是习仲勋的一个老部下。书里面对当年陕甘根据地的几个核心人物有正面描述，其中有一个叫高刚，一度跟刘少奇、周恩来三足鼎立，但中共刚建国，他就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自杀。康生抓住这个把柄，说这是利用小说为高刚翻案，是反党，是政治阴谋。而小说写成后找了习仲勋提词，这成了他幕后指使的铁证。这年9月，习仲勋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公开批判，撤销一切职务，从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位置上拉了下来，随即遭到隔离审查。那一刻，整个习家同时坠入了黑暗，家被抄了，全家人被迫搬离原来的住处，去了习仲勋妻子齐心工作的中央党校。这段时间对习远平性格塑造影响非常大的一件事，就是陪他母亲齐心去探监。母亲为了能给父亲送进去一件厚衣服或者是两块点心，不得不对那些以前根本瞧不上的看守低声下气，陪着笑脸。那个年代探监，家属送进去的东西，衣服要被当场扒开检查，点心要被掰碎，看有没有夹带纸条。这种场景对一个孩子的冲击是毁灭性的，他亲眼看着权力是怎么把一个高贵的母亲逼成一个卑微的求情者，他也亲眼看着那些曾经的同志是怎么瞬间变成翻脸不认人的打手。在那一刻，习远平开始学会了看人眼色。原本1965年12月，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做副厂长，虽然丢了副总理的官职，但好歹给放了出来。结果才自由没多久，1966年文化大革命来了，习仲勋又被拖出来批斗游街。1968年他被带回北京卫戍区监护，再次长久失去了自由。齐心因为没有和习仲勋划清界限，也被审查，并被下放到了河南黄泛区农场的武器干校，一待就是7年。总地挑粪、开批斗会、写检讨，家里的四个孩子也各自被打散了。大女儿齐小巧文革停课的时候刚上高一，二女儿齐安安初二。齐小巧当时去的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那是离中南海最远也最荒凉的边疆，在那儿她不再是副总理的千金，而是一个黑帮子女。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和父亲同流合污，她必须干最重的活，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里，她去挖战备地道，去修水利。有一年由于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她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双腿肿得像柱子一样，却依然不敢请假，因为请假就意味着逃避改造。齐小巧后来回忆，那个时候最怕的不是累，而是每晚的批斗会，他必须当着所有人的面揭发父亲的罪行，这成了他一辈子挥之不去的阴影。齐安安则被发配到了山西五台县的农村插队，他在山西的岁月几乎与世隔绝，由于全家都被监管， 通信几乎断绝。有一回他生了重病，差点丢了命，结果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只能守着一张全家福照片在土炕上发呆。这种长达数年的孤独和恐惧，让原本性格活泼的齐安安此后变得沉默寡言。大儿子习近平其实还在齐巧巧和齐安安之前的1969年1月就被下放到了陕西延川县梁家河大队当知青。这是黄土高原上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村子，由于不适应陕北农村生活，整天游手好闲，加上自己黑帮子弟的身份，习近平一开始在村里受排挤，只待了几个月。1969年5月左右，他就偷偷跑回了北京。在习仲勋忘年交杨平的一篇回忆文章里，那是北京的一个大雨夜，习近平跳窗户跑回家，哆哆嗦嗦地对齐心说：“妈妈，我饿。”习远平当时就站在旁边，他目睹了此生最绝望的一幕，母亲不但没有给哥哥做饭，反而为了保护另外其他年幼的孩子，也就是远平和安安，被迫冒着大雨去向组织报告，因为如果不举报，全家就是包庇现行反革命。于是饥肠辘辘的习近平就在弟弟面前绝望的大哭一场，又绝望的跑回了雨夜。颐和园的一个看工地的老头收留了他，让习近平在一张连椅上熬过了一夜。第二天他就被抓进了少管所的黑帮子弟学习班，劳动改造，去西城区修地下排水管道，在警察的棍棒下流着泪干着重体力活。习近平后来是怎么逃离少管所的呢？说起来特别荒诞。到了1970年左右，北京的少管所人满为患，床位满了，加上中央政策微调，巴不得把这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赶出城市。于是习近平才被放了出来，管教让他排队等着床位，一个月后再来。习近平这时候也意识到留在北京只有死路一条，于是扒着煤车满脸漆黑的回到了陕北。经历了北京的少管所和棍棒，他彻底放弃了幻想，老老实实扎根梁家河，开始想办法搞好跟村民的关系，并且积极争取入党提干。而最小的习远平则跟着母亲齐心去了河南的武器干校，在那里上初中。相对于哥哥姐姐来说，他的日子其实是最好过的，但也只是相对而已。一直到了该升高中的时候，他被拒绝了，跟成绩没关系，原因是父亲是反党分子，他是黑帮子弟。后来靠着一个父母的老战友帮忙，习远平才当上了北京服务机械厂的工人，最初做又脏又累的翻砂工。翻砂工是什么概念？把融化的金属浇灌到铸模里，冷却凝固后再取出成品，这些都全靠手工操作，非常原始和危险，一不小心就是烫伤或者残疾。后来他好不容易才转到稍微轻松一点的车工岗位，工作是打磨零件。1972年冬天，齐心在干校收到姐姐来信，说母亲快不行了，于是申请回家探亲。孩子们也趁机从各地赶了回来，在北京团聚，靠着写信向周恩来求情，他们才得以获准一起去见了关押多年的习仲勋。习仲勋见到妻儿激动的流泪，但他分不清女儿巧巧和安安，更认不出习近平和习远平，他已经太多年没见过孩子了。1975年夏秋之交，习近平还带着弟弟去了一趟梁家河。习远平后来回忆，他根本没法适应那里的跳蚤虱子，第一晚就被咬了一身水泡。哥哥对他说：“我的皮早就被咬结实了，什么虫子都咬不动了。”同一个父亲，相似但又具体不同的苦难，让兄弟俩被塑造成了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刚才说过，习近平比习远平大三岁，父亲出事的时候他已经懂事了。后来又去了陕北，在那片荒凉的黄土地上，习近平接触的是最底层的农民。农民可不都是朴实好打交道的， 奸猾之辈也不少，经历的是最糟糕的生活环境和原始的体力劳动，那种环境磨练出来的是一股狠劲和铁石心肠。他从这段岁月里锤炼出了一种意志，我要爬回去，爬到没人能再把我推下来。他在陕北待了七年，写了十份入党申请书才被批准，然后一步步往上走，最终走上顶点。在他后来的政治叙事里，那段苦难是必要的淬炼，也是政治资本。但习远平不一样，他更多的时候是留在北京这个权力的漩涡中心，或者跟在母亲身边，看着人情的冷暖和秩序的崩塌。他在监狱门口和工厂里学会了怎么在夹缝里求生存。他发现当硬扛没用的时候，放软身段，日子反而好过一点。在这个世界上，硬碰硬往往会两败俱伤，而一点点体面的让步和周旋反而能保住大家。这种社交处境奠定了他后半辈子的行事风格。他能把最难搞的关系搞顺，是因为他早就见过最烂的人性。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习远平还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对真相的保密。他长期跟在母亲齐心身边，齐心会反复叮嘱他，什么话能说，什么话打死也不能说。几岁的孩子本该是口无遮拦的年纪，但他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闷葫芦。这个习惯跟了他一辈子，后来在商界上也好，在官场上也好，他表面上看着和蔼可亲，见谁都笑呵呵的，也能说会道，但嘴里出来的永远是恰到好处的话，多一个字都没有。而且他后来整个人生的走法是往外走，不是往上走。他不在任何有权力的地方留太深的痕迹，不在任何需要站队的场合出现。这种城府不是天生的，是被那个疯狂的时代给吓出来的。毛泽东时代的苦难构成了他对权力最早也最深的认知，这个东西会吃掉任何太靠近他的人。所以说1962年的那个分水岭不仅仅是习家家运的转折点，更是一场给习远平提早举行的成人礼。习仲勋复出，1978年习仲勋平反了，不是有人良心发现，是毛泽东两年前死了，申邦被一场政变给打倒了，政治格局松动，叶剑英和胡耀邦在积极推动重新清算文革一案。但由于邓小平的阻拦，习仲勋的平反也不彻底。中央正式发文件平反是1980年的事。1978年他先以特邀委员身份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算是恢复了组织生活。随后被派去广东主持工作，边平反边用他，戴罪立功。但对习家来说，这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习仲勋调回中央工作后，齐巧巧也跟着父亲回京，被安排穿上了军装。后来他成了据说是全武警部队最年轻的副师级干部。就在这段军旅生涯里，他和第一任丈夫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完成了离婚手续。后来齐巧巧一度扮演了父亲生秘书的角色，为了照顾父亲甚至放弃了在部队中进一步发展。但这种牺牲后来在婚姻和商界上得到了另一种补偿。在广东陪伴父亲的那几年，齐巧巧遇到了一个叫邓家贵的湖北商人，他在云南靠烟草发家，后来在北京、深圳和香港各地开公司，是一个80年代就已经摸清了资本门道的成熟商人。他追齐巧巧的方式非常直接，拿钱砸。1991年邓小平南巡的前一年，他在香港宝马山花园买了一套房子，把房产证直接递给了齐巧巧，说这是我给你的定情信物，300万港币的房子就这么送出去了。于是两人1996年结婚。从那以后，齐巧巧负责关系和政治把关，邓家贵负责商业谋划，两人开始在商场上纵横捭阖。二女儿齐安安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她在外交学院念书，学的是法语，本来应该是搞涉外业务的人才。1983年 王光英筹建光大公司，专程来找习仲勋，想把齐安安要过去。习仲勋当场拒绝了，他说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回家告诉女儿，齐安安委屈了很久。习仲勋的回答只有一句，你是习仲勋的女儿，就要夹着尾巴做人。齐安安后来嫁给了一个叫吴龙的人，最终移居澳大利亚墨尔本。他自己几乎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是习家子女里最沉默的一个。但他的丈夫没有夹着尾巴。2005年，吴龙在广州注册了一家叫新游通信的电信设备公司。两年后的三级招标里，这家默默无闻的公司突然击败了摩托罗拉，拿下了中移动的大单，业界称他为黑马和神秘新贵。父亲让夹着尾巴，女儿做到了，女婿却没有。另一边，靠着父亲重新被启用，习远平在1978年考入了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洛阳外国语学院是解放军系统专门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习仲勋主政广东的1978年到1980年是他这一生最高光的时期之一。当时广东有个大问题叫逃港，大批沿海居民冒着生命危险偷渡香港，很多官员的本能是加强管控，抓捕遣返。习仲勋去宝安县实地看了后说了一句话，看到了一车车的人被抓，心里很痛，我们应该搞好建设，让河对岸的人想来我们这边，不是我们的人往那边跑。然后他向中央要政策，要自主权，甚至提出要示范特区。邓小平说，中央没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深圳特区就是这样来的。然而世事无常，1987年1月总书记胡耀邦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遭到有预谋的批判围攻，被迫辞职。那场会议本身极其不正常，把一个在任的总书记叫来开批斗会，让他当场认错，这违反了基本的党纪。但这件事是邓小平安排的，因此参加会议的人要么随声附和，要么沉默。只有习仲勋站出来替胡耀邦说话，他当众表示用这种方式批斗一个同志违反了党的纪律是不对的。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说习仲勋是那场会议上唯一敢正面反对的人。然而这也导致习仲勋被邓小平和陈云两位大佬进一步的排挤。1990年习仲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提出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说任何人都应该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不受处罚，不受打击。这话说完，会还没开完，他作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就被安排去深圳冰修了。话说得好听，但本质就是一场流放。习仲勋从此之后就留在了广东，一直到后来邓小平病逝，他才可以返回北京。父亲复出后的经历再次给习远平展示了政治的残酷性。一家两制，习远平大学毕业后先在部队系统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习仲勋把他安排到了深圳对外经贸委，负责推动深圳和国际市场的联系。当时深圳刚刚有习仲勋创建完毕，那里很多官员都是父亲的老部下，对他颇为关照。再后来他又进了北京市政府的外贸部门。外贸系统是1980年代初中国最特殊的地方之一，按理说作为顶级高干子弟，习远平留在国内，无论是留在外贸系统还是随便进个其他部委或者军区，前途都是看得见的四平八稳。但习家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大胆，甚至像是在留后路的决定，让习远平去香港发展。那是1980年代中期，习远平拎着简单的行李跨过了罗湖桥。你要明白，那个时候的香港还没有回归，还是港英政府的天下。一个副总理的亲儿子放弃国内在政坛的大好机会，跑到资本主义的桥头堡去当新移民，背后的政治信号极其微妙。这其实是习家的一种风险对冲。当时国内虽然在搞改革开放，但左派和右派的博弈还没有分出胜负， 习仲勋这种一辈子大起大落的人，心里最清楚权力的无常。把小儿子放出去，放在香港这个信息最灵敏、资本最自由的地方，既能给家族睁开一只看世界的眼睛，也能在万一国内有变时，给家族留一个通向外面的出口。有这种想法的红色家族不只是习家。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香港进入了一个极其诡异的过渡期。英国人正在忙着打包行李，而大陆的太子党们正忙着跨过深圳河，去抢着那些还没有主人的地盘。那个时候的香港中环到处是带着金枪的大少爷们，他们做地产、搞金融、倒外汇，甚至干脆把自己的姓氏往那一摆，等着别人送钱上门。在那个时候的香港，一个红色家族的姓氏本身就可以用来变现。当习远平进了这个圈子后，干了一件跟其他太子党截然不同的事，他选择了隐形。2022年，彭博社出了一篇轰动全球的财富调查，把习家的资产翻了个遍，大姐齐巧巧、二姐齐安安以及他们的丈夫名字赫然在目。根据报道，这个家族控制的资产包括价值数千万美元的香港前水湾房产，散布在深圳和北京的商业地产，以及在电信和矿业领域的隐秘持股。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了大连万达早期的合伙人名单里，也出现在了市值数亿的深圳远维投资公司里。甚至在稀土这种国家战略资源领域，齐巧巧的丈夫邓家贵也曾占有一席之地。这些资产的规模在鼎盛时期至少达到了 3.7 亿美元。2016年曝光的巴拿马文件还显示，邓家贵在习近平2012年出任总书记之前，名下就已经拥有了3家离岸公司。在那个年代，这种财富规模绝非单纯的下海经商能解释。和很多红二代一样，这显然是权力溢出效应在资本市场最直接的变现。但习远平的名字却是缺席的，这不是调查记者没下功夫，而是真的找不到持股记录、公司注册或者产权文件。习远平在香港的商业系统里干净的像一张白纸。当然，习远平也不是每天啥事都不干，之前在深圳的工作经历就已经让他在粤港一带建立了最初的人脉关系。80年代末到90年代，大批带有中资背景的公司在香港成立，也就是俗称的窗口公司。根据一些香港媒体的报道，习远平当时在这样一些公司里担任过董事或者高管职务。但他最聪明的地方在于，他从不出现在那些风口浪尖的巨头公司里，而是潜伏在一些二级、三级的贸易公司，或者环保和科技类的实体中。他的具体工作也不是抓业务，而是作证。当香港商人需要去内地拿批文、拿地皮，或者解决那些卡脖子的官僚障碍时，习远平就可以帮忙出马协调。他干的最多的事和很多太子党一样，就是身份背书，只是更隐秘罢了。很多当时想进军内地却又摸不清北京底细的香港大亨，甚至是一些外资财团，都愿意跟这个习家二少爷交朋友。为什么？因为习远平身上那种圆融的江湖气跟大多数嚣张跋扈的太子党截然不同。他从不给人开那种不靠谱的空头支票，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中间人，帮着这些资本力量去理解那个刚刚睡醒的红色帝国，让这些香港的商人们更觉得踏实。这就是习远平的高明之处。你看薄熙来的弟弟薄熙臣，那是典型的反面教材。他喜欢在香港和英国的社交板上露脸，喜欢用家族背景在国内外各种场合开道。结果呢，薄家一倒，他在台面上留下的所有痕迹全成了政敌的把柄。1997年香港回归，很多捞足了钱的太子党怕被清算，纷纷撤资走人。习远平却反其道而行之，他留了下来，并拿到了香港永久居留权。2009年，维基解密公布的一份美国驻北京政治参事的外交密电，引述了中共元老李瑞孩子的话，说习远平早在英治时期就已经移民香港。其中有句原话是这么说的：现在的他变得又胖又富有，穿戴的 都是昂贵的珠宝和定制服装。这也是外部世界留下的关于他真实生活状态为数不多的直接描述。这就可以看出，习远平利用父亲的特殊身份，在香港显然也过着优渥的生活，只是他足够低调，所以外面关于他真实资产的信息才几乎没有。这两年即便有一些，也都是一些听床师的说法，比如有人说他跟明石投资、生命人寿和明天席都有关联，其中有大量和公开事实完全矛盾的地方，基本可以肯定是胡编乱造出来的。而且就在2012年彭博社那篇财富调查引发轰动后，根据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多方核实，习近平其实一直在内部严令家人净身出户。2007年他调任上海，准备进京继位之初，第一个响应的就是弟弟习远平。习远平当时几乎以断腕的姿态迅速关停并撤出了他在上海和深圳的所有直接业务。习近平曾私下感叹，这个弟弟关键时刻最懂事。随后这种压力传导到了大姐齐小巧和姐夫邓家贵身上，最著名的案例就是退出万达集团。2009年齐小巧夫妇曾斥资2860万美元入股万达，但在2014年万达在香港上市前夕，他们却在可以赚大钱的前夜以相对低价清空了所有股份。王健林后来在哈佛公开课上亲口证实了这件事，还感叹说邓家贵先生牺牲了巨大利益。据不完全统计，从2012年到2014年齐巧巧夫妇退出了至少十家大型企业的投资，领域涵盖了最暴利的采矿和房地产。虽然在一些媒体看来，这种撤退有可能是交接给了白手套，但在政治表象上，习家完成了一次干净利落的切割。这就是习家非常高明的生存哲学，为了帮助哥哥顺利推进反腐运动，进而定于一尊，全家人都齐心协力，通过商业退让换取政治上的安全地带，哪怕是几亿美元的红利，说扔就扔。另外根据海外媒体的深度调查，习远平除了香港的身份，后来还有极大概率拿到了澳大利亚的身份。大陆、香港、澳大利亚，无论政治的风向往哪边吹，他永远都有地方可以立足。这不只是习远平一个人的选择，这是整个家族的集体意志。习近平主政中国后反复强调，党员干部不能在国外拥有存款，不能让配偶子女在境外定居，不能持有外国绿卡或者国籍。然后看看他的家人，习远平已经说过了，大姐姐齐巧巧加拿大永久居民，持有香港身份证；二姐齐安安持有澳大利亚国籍，丈夫吴龙也是澳大利亚籍，常居墨尔本。但跟姐姐一样，她很长一段时间是北京新优通信和深圳大唐移动通信的实际拥有者，人在澳洲，钱在中国。我们常说一国两制，但在习家这叫一家两制。怎么理解这件事呢？从技术层面看，这跟那位陛下的各种禁令似乎并不冲突，毕竟在体制的字面定义里，这些人只是他的兄弟姐妹，不是配偶，更不是子女。他的独生女习明哲在哈佛读书的时候用的是化名出称，主修心理学和英文，知道他真实身份的校园里不超过十个人。日本朝日新闻的一个专门研究习近平的记者盯了他整整一年，终于等到了2014毕业典礼那天，但他走得太快，这个记者始终没有机会开口提问。他就这样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然后回到了中国，从此在公众视野里销声匿迹。但习远平、齐悄悄和齐安安这些人毕竟是习近平最亲近的家人，一个中共开国元勋的指示，放眼望去竟然只有一个儿子留在国内做官，其余子女竟然整齐划一地拿到了外国身份，在海外安营扎寨。这种一枝独秀全家出海的状态，无论用什么理由辩解，在常识面前都是苍白的。其次，这是全球所有威权政体领导人的标准配置，权力放在国内，退路放在国外。俄罗斯的普京整天痛斥西方堕落， 但他的那些密友和高温的子女几乎全在欧洲的豪宅里享受人生，甚至就连那个极度封闭喊着要自力更生的北朝鲜最高家族的成员们也被发现经常用假护照在新加坡、澳门或者瑞士这些地方享受着资本主义的灯红酒绿。习家是当今中国第一政治家族，如果连这个家族都需要给自己留出路，说明了什么？说明即便坐在那个位置上，对这个体制的信任也是有限度的。这个解读没错，但没有回答这个家族的特殊性，因为这个安排不是来自习近平，而是来自习仲勋。习仲勋晚年对子女说过，如果要从政，就留在地方，离中南海越远越好。他一生的大起大落都证明了这个体制的不可预测性，绝不是可以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起的篮子。于是就有了家族成员们后来分散在不同的体制和法律体系之下。家族外交官从1990年10月9号住进深圳南苑，习仲勋一住就是将近12年，或者说被流放了将近12年。后来加上由于各种原因在南方的休养，前后加起来有16年之久。南苑的条件不错，有工作人员照料，有警卫，有车，但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办法回到北京。一直到1999年国庆前夕，习仲勋才获准第一次回到北京，那是他离开将近9年之后。这十多年里谁陪在他身边的时间最多？齐心有时候在深圳，但他在北京也有自己的生活。大女儿在北京经商，二女儿在澳大利亚。习近平90年代在福建先后担任宁德地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省长，公务繁忙，能陪父亲的时间更是有限。而习近平在香港离深圳最近，罗湖口岸过来不到1个小时，又没有公务，时间相对自由。这16年里守在习仲勋病床前听他絮叨最多的人就是习远平。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再是北京那些普通红二代了，他是一个见过世面、懂国际规则且深谙人性弱点的香港客。这种身份让他成为了习家非常特殊的一张牌。当兄长习近平在福建、浙江一级一级的往上爬，表现得越来越像一个严谨的中共官僚时，习远平却浑身充满着香港那套灵活和宽容。他能和人聊西方的法治，也能聊香港的八卦，还能聊革命年代父辈的交情。这种跨文化的沟通能力让他在那些追求开明的知识分子和商界大佬眼里显得格外亲切。他可以自由地出入各个红色家族的大门，甚至可以跟那些所谓的政敌后代坐在一起喝茶。因为大家都知道习远平这个人没野心。中共政治中早期红色家族之间的特殊人情，往往是因为历史上共同经历过苦难，或者是互相帮过忙，而这种情感连接会传递给下一代。比如叶家，叶剑英和习仲勋历史上其实没有太多直接的共识，也不属于同一个山头。叶剑英是广东人，中央红军出身，习仲勋是陕西人，西北根据地出来的，但他们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观点一致，都对文革时期极左的东西深恶痛绝。叶剑英的秘书后来写文章说，正是因为这种一致，两人在感情上非常亲近。1978年是叶剑英把习仲勋推荐给了华国锋和胡耀邦，让他去广东主持工作的。这一推改变了习仲勋后半生的命运，也改变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这种恩情后来有了具体的回报，叶剑英把儿子叶选平安排到了广东，在习仲勋手下历练。叶选平后来做广东省长，也得到了习家的支持。两个家族的政治互惠以一种非常中国式的方式完成。叶家的另一个儿子叶选宁后来成了整个太子党圈子里公认的精神领袖，长期担任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手里握着军队情报系统，在圈子里威望极高。2016年叶选宁在广州病逝，享年79岁。告别仪式上，七名政治局常委还活着的三任总书记都送了花圈，这个规格远超他本人的级别。 习近平的母亲齐心也送了花圈，而习远平本人甚至专程从外地赶到广州出席，到场鞠躬送别。他送的花圈上的称呼是选民大哥，这四个字不仅体现了两家之间几十年的私人情分，也清楚地表明习远平本人和叶家的联络之深。又比如胡家，胡耀邦和习仲勋是患难之交。1978年习仲勋平反，负责党内人事的胡耀邦在里面是出了大力的。1987年胡耀邦被围攻的时候，习仲勋是唯一替他当众站出来说话的。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后来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这件事，对习仲勋感激涕零。不过胡耀邦代表的那条线是相对开明的，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主张对知识分子宽容。长子胡德平就继承了父亲这种精神，他是炎黄春秋杂志背后的重要支持力量。三儿子胡德华也长期呼吁进行政治改革，推动新闻自由，还担任过炎黄春秋的副社长。炎黄春秋这本杂志做的事就是用历史的方式不断地提醒人们，这个党犯过什么错误，哪些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清算。然而尽管习仲勋是开明派，还给炎黄春秋题词赞赏有加，但习近平对炎黄春秋却没有好感。2016年这本杂志被强行接管，实质上停刊。习近平还没有上位的时候，胡德平和习近平交情莫逆，还经常一起喝酒。但随着习近平路线越来越清晰，这份交情也开始变得微妙起来。胡德华就在2013年的一个私人聚会上当众批评习近平。据媒体报道，他讽刺说习近平读书不多，之后当即对他下了不可妄议中央的禁令。2016年炎黄春秋被官方强制接管，胡德华专程从海外赶回北京维权，和新东家当面对质，发生了激烈冲突。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还下令让他搬离父亲胡耀邦的故居。因此胡耀邦家族这张关系网对习近平来说既是资产也是负担。资产是因为胡家的历史和父亲的历史交织在一起，是他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负担是因为胡家中不少人倾向政治改革和言论自由，这就站在了习近平的对立面。但他没有办法彻底撕破脸，那样做在党内的名声就臭大街了。这种两难的局面只能让习远平出来接手。2025年3月，胡德华突发心梗去世，告别仪式上灵堂里摆着的花圈中有一个就来自习远平。大家看这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哥哥习近平把胡德华赶出了父亲的故居，对他下禁令，还让他眼睁睁看着炎黄春秋被接管，而弟弟习远平在他去世之后还是去送了花圈。这不是矛盾，这就是习远平存在的意义。他有三个优势谁也替代不了。第一，他没有官职，习近平派个部级官员去调研，那叫官方表态，习远平自己去，那叫私人交情。这种模糊性给了习家巨大的回旋余地。第二，他的长相和身份就是信用。习远平跟父亲非常像，胡家人看见习远平就能想起当年习仲勋拍桌子救他爹的那个瞬间，只要习远平人在那儿坐着，那种父辈的恩情就能被激活。第三，他有海外背景，他常年住香港，偶尔回来探亲，跟谁喝茶都像是私人聚会，不容易被扣上拉帮结派的帽子。在中国的政治文化里，不忘本是衡量一个最高领导人够不够格的道德标准之一。如果习近平当了老大，却跟那些帮过习家的老家族断了往来，他在圈子里就会被贴上薄情寡义的标签，这在政治上是一大硬伤。但在他的位置上，他总不能天天去走亲访友，那太掉价了，也太敏感。习远平的存在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习远平去祭奠叶家，去关心胡家，去照看西北那些老战友的后代，在外界看来这等于是习近平在做。习远平表现得越低调越重情重义，在圈子里的仁义形象就越稳固。当然 很遗憾的是，习远平替哥哥守住了父辈的声望，守住了那些老掉牙的人情，但他守不住父亲习仲勋最看重的那份政治遗产，推动政治改革，推动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当习远平在灵堂前给胡德华送上花圈时，他送去的是诗人的温情，却掩盖不了习近平正在亲手摧毁父辈追求的政治宽容。习远平就这样成为了习家在不同阵营里穿梭的那个家族外交官，他发挥的作用也绝对不只是逢年过节送个礼问个好那么简单，他还是习近平从地方杀回中央，从楚军稳步迈向核心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助推力量。比如曾庆怀，他曾是曾庆红的胞弟，曾经做过文化部艺术司司长，后来被曾庆红安排去香港担任文化部驻港特派员，成了两岸三地文化圈里的重量级人物，一官一商。习远平和他关系非常投机，毕竟两个人都常年活动在香港，都在文艺圈里混得开，都擅长在不同阵营之间周旋。和曾庆怀搞好关系，对于维护和曾庆红之间的那条线是有直接帮助的。要知道，习近平在地方执政一向中庸，不显山不露水，在一些关键投票上得票率非常低，就是靠着曾庆红强行提拔才得以走到接班人的位置。习近平能得到曾庆红的赏识，习远平显然功不可没。2007年10月，习近平当选政治局常委，被正式确立为下任总书记接班人。对习家来说，这是每个家庭成员都需要全力以赴帮助习近平做最后冲刺的时候，因此这也成了习远平人生的分水岭。他不仅率先关停了表面生意，还在11月去了北京担任刚刚成立的国际节能环保协会的会长，这是他去了香港20多年后第一次在北京公开亮相，也是公开记录里唯一一次以清晰的身份站到了一个半官方机构的位置上。荣誉主席是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名誉会长是中国第一任国家环保局局长，顾问和副会长全是国家环保部商务部退下来的部级和司局级官员。而且这个协会的成立是经过了中组部和中办的批准。习远平对环保领域没有任何专业积累，他能成为会长唯一原因就是他是习家的代表。习近平被确立为储君，习远平跟着进京就是来辅佐哥哥的。这个协会给了他一个在北京跟各路山头公开打交道的合法理由。大家都明白，习近平在2007年调进北京之前，虽然在福建、浙江、上海都干过，但在北京权力核心圈子里，他的根基其实是挺薄弱的。跟那些一辈子在部委生根或者在共青团系统经营多年的对手相比，他缺少一种精神派系的底蕴。而习远平通过守在老爹身边，实际上完成了人脉代际转移。当习远平代表习仲勋去探望那些养兵的老将军老部下时，他带去的不仅仅是一点土特产，更是一个明确的信息，习家后继有人。这些老家伙手里剩下的那点权力，还有他们在党内的那点口碑，在习近平晋升的关键时刻就转化成了一种集体默认。这种默认在政治局选拔的时候是一种不需要投票的重要力量，大家会觉得选习仲勋的儿子起码是自己人，大家心里踏实。不仅如此，习近平上台初期的动作非常猛，不管是反腐还是军改，每一刀下去都是在割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肉。那个时候很多红色家族其实是心惊肉跳的，他们怕这把火最后烧到自己家门口，怕习家从此翻脸不认人，把大家全收拾了。一不小心红色家族集体跳反，习近平也是吃不了兜着走。这个时候习远平那张人情网就起到了非常好的缓冲作用，他会频繁出现在一些私下的饭局和聚会上，跟那些焦虑的红二代交交心。他不需要给谁承诺什么，只需要在那儿坐着诚恳地表个态，自己哥哥做大事都是为了咱们这个江山，只要大家守规矩，老一辈的交情他心里是有数的。 有西院平这个人在外面走动，那些家主就会觉得西家还没有打算把事儿做绝，还没有到彻底掀桌子的时候。这种心理暗示极大降低了习近平执政初期的内部阻力。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虽然没当过一天高官，却被圈内人称为远亲王。他在灵堂前的鞠躬，在饭局上的举杯，实质上是在替兄长修补那些因为高压政治而导致的关系网破裂。不仅在外部应酬，在习家的私人聚会里，习近平和彭丽媛也是公认的气氛组。彭丽媛自然不用多说，习近平天生严肃，不苟言笑，而习远平则继承了父亲习仲勋的那份灵动。据见过他们的人说，习远平在饭局上非常能活跃气氛，他会模仿地方官员的口音讲段子，也会恰到好处的替哥哥挡掉那些不便回答的求情。一直到2014年国际节能环保协会更名重组，习远平这才从会长名单里消失。而这个时候正是反腐运动打得最凶的阶段，同时也是习近平大势已成的时候。但习近平并没有真正消失，随着习近平全面掌权，习近平的角色被重新定位，他的核心任务变成了一件更长远的事，守护习仲勋的历史遗产以及这份遗产所代表的家族政治合法性。没办法，习近平想要长期执政，就得使劲利用父亲的革命历史为自己加光环。2013年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人民大会堂开座谈会，习近平本人以亲属身份出席，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几大家族的后人悉数到场，习远平也在。之后陕西甘肃各地还单独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习近平不可能每一场都去，去了反而太刻意。习远平于是成了这些场合的常客，每次都是代表家族传达母亲齐心的问候，讲父亲的往事，讲家风。2023年习仲勋诞辰110周年，陕西富平举行纪念座谈会，省委书记、省长都在场，中央党史研究院院长专程到场，习远平作为家属代表发言，官方排名里他在省长之后。习仲勋的历史和三个地方紧密相连，陕西富平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最后长眠的地方，甘肃两当是他参与领导两当兵变的地方，也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河南是他平反前被流放劳动改造的地方，习远平也在那里的五七干校度过了少年时代。这三个地方的地方官员逢重要节点都会举办纪念活动，也都会积极的邀请习家人出席。同样，习近平不可能每次都去，去了反倒太郑重，显得家族在刻意经营这些地方，因此这些地方每次都是习远平去。他是儿子，出现是本分，不出现才奇怪。这些年里他就这样年复一年的出现在类似的场合，为其洗冤。2014年10月习远平做了一件他这一生里最不像他干出来的事，深圳特区报刊出了一篇他写的文章，题目叫《烧林美丽》，7000字，名义上是纪念父亲习仲勋诞辰101周年。习家每年都有这样的纪念文章，官方媒体配合报道，这是政治日历上的例行动作，大家扫一眼就翻过去了。但这篇不太一样，这篇文章的前半段写的中规中矩，回忆父亲在广东的岁月，讲家风，讲教诲，但写着写着他话锋一转，第一次公开的承认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以及妻子的身份。这叫张楠楠，这个名字当时是中国互联网上一个被强制屏蔽的词。张楠楠生于1980年，重庆人，原名张小雪，15岁被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选中，16岁父亲病逝，他靠自己撑下来，后来在全军文艺汇演里被总政歌舞团看中，调进北京。总政歌舞团是全军最高规格的文艺单位，彭丽媛也是从这里出来的，进了这里就意味着你有机会主持军委春节晚会，甚至在央视最重要的节目里亮相。张楠楠就做到了，他成了总政歌舞团的首席主持人，还进了影视圈，在《江山风雨情》里演陈圆圆，在《贞观长歌》里演女主角，搭档是陈道明、唐国强这个级别的演员。2008年他登上了央视春晚， 独唱一家人，是那届春晚唯一拥有独唱权的大陆歌手。这是他事业的顶点，也是他最后一次以公众人物身份出现在全国观众面前。春晚结束后，他消失了，没有宣布退出，也没有告别演出，就是从某天起不出现的。百度贴吧被关闭，名字变成敏感词。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夕，军队高层人事大换血，张楠楠的名字突然成了谷歌搜索热词，他被贴上了军中第一美女的标签。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张楠楠2000年从成都调进北京，进总政歌舞团，靠的是徐才厚。徐才厚是江泽民的铁杆，胡锦涛时代的两大军委副主席之一，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是总管全军政治工作的总政治部主任，是解放军系统里主管人事和政治工作权力最大的人之一。传言还说，徐才厚为张楠楠注册了一家叫北京四季锦绣的娱乐公司，旗下只有他一个艺人，每年耗资数亿，用来拍摄量身定制的影视剧，并安排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后来也是徐才厚亲自运作，让张楠楠上了2008年的春晚。甚至还有一种更狂野的说法，说他还被周永康看上，只是他婉拒了周永康，于是在2008年之后彻底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一直到2014年徐才厚落马，以受贿罪被处理，这也是习近平军队反腐的里程碑。他落马之后，网上就开始流传他私生活的传言，说他大肆潜规则军队文艺圈的女演员女歌手，张楠楠的名字也位列其中。还有说他因为跟周永康有关联，所以逃到了日本。总之在这些传言里，他是一个游走于军方权贵之间的女人。于是2014年10月深圳特区报习远平的那篇文章出现了。文章里说2005年他就和张楠楠谈恋爱，那个时候张楠楠的事业已经渐入佳境。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他们建立了家庭，母亲齐心亲手写了字送给儿媳，不爱人夸颜色好，只留亲戚满乾坤。习远平还说他们恋爱结婚没有多少人知道，也没有办婚宴。等第一个儿子出生，张楠楠还为此推掉了三部已经签约的电影。然后他写了这么一句，我们面对一些误会乃至重伤时，难于理会，往往一笑置之。这显然才是整篇文章最重要的落脚点。习远平发这篇文章就是对传言进行回应，意思很清楚，那些关于他妻子的留言都是胡说八道。这些信息一出来，那些留言不攻自破。这里我要特别说下，之所以没有婚宴，不只是低调那么简单。2008年正是习近平刚刚被确留接班人的敏感节点，家族的任何高调动作都可能招来不必要的注意。加上张楠楠的背景，在那个圈子里已经有不太好听的传言，大办婚宴只会把那些传言放大，真真假假哪里几句话就解释得清楚。所以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在压力下悄悄完成的，这对习远平和张楠楠来说都是一种牺牲和屈辱。然而习远平的文章在境内发出几小时后就被大规模删除。删除令是谁下的呢？中国数字时代披露，是时任中宣部部长刘英山主导的文宣系统下令全网删除这篇文章以及所有相关图片和报道。刘英山在中共内部被公认是江派的人，而习近平那段时间打掉的老虎徐才厚、周永康都是江派的大员。刘英山下令删除这篇文章显然是不正常的，带有明显的政治报复的意思，你想替弟媳辟谣，我偏不让你辟。而这篇文章的时机是习近平即将召开四中全会，也是习派和江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显然之前那些关于张楠楠的传言从一开始就很可能是江派放出来的，目的是在徐才厚问题上把习近平的家族也捆进去。你要打我的人，我就说你的弟媳是被我的人包养的，用家族成员的名誉做弹药是中南海政治斗争中的常见打法，这也不是第一回了。在十八大前后，江派就集中向海外媒体爆料习近平和温家宝家族成员开公司敛财的情况，虽然没有拿出具体的贪腐证据，但瓜田李下一度闹得沸沸扬扬。 习近平为妻子辟谣的文章虽然被删了，但毕竟流传到了海外，辟谣的效果终究还是达到了。习家并没有就此罢手，一个月后，2014年11月，习远平在陕西日报发表纪念刘志丹女儿刘丽珍的文章，再次提到了张兰兰，说他们一起去西安探望了刘丽珍。这篇文章被新华网、人民网和中新网大量转载，这是习家对刘云山的职业叫板。第一篇被你删了，第二篇你再三试试，这一回确实没人再删了。想想看，习远平作为习近平的弟弟，妻子在网上被人说成是跟军方权贵有特殊关系的女人，在习近平的地位并不牢固的那些年，他居然没有任何公开的办法保护她。时隔六年，才用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给了妻子一个迟到的证明。而根据很多知情人写文章描述，张兰兰在嫁给习远平后，因为和彭丽媛都是军旅文艺出身，这对妯娌的关系非常亲密，成了维系习家第二代感情的重要纽带。这里也说下习远平的第一任妻子，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他的第一任妻子叫胡天林，两人是在80年代结的婚。聊到这儿，咱们再顺便破一些流传非常广的地摊八卦。一种是说习远平的前妻姓戴，这当然是很胡扯的。还有一种，有人一听习远平的前妻叫胡天林，立马就联想到胡耀邦有一位同名同姓的孙女，就是说习远平娶了胡耀邦的孙女。这种说法在海外很多听众师的嘴里一直广为流传，毕竟两家关系太特殊了。然而从逻辑上来说基本不可能。为什么？因为胡耀邦的孙女胡天林就是三儿子胡德华生的，胡德华本人生于1948年，而习远平生于1956年，两人只相差8岁，是一辈子。按照那个年代红二代的普遍生育节奏和年龄推算，胡天林大概率出生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查过一些有关胡家后人的非正式访谈，他们有提到胡天林曾在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左右在英国留学。根据当时留学生的平均年龄来看，这进一步锁定了他的出生年龄范围。在红色家族的圈子里，这种辈分上的乱伦是会被所有人耻笑而且排挤的，老衲如习家绝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而习远平第一任婚姻是在80年代，这么算下来，就算胡习两家非常逆天，不在乎辈分，但胡天林当时还只是个小女童，从年龄来说也基本不可能跟习远平结婚。所以两个胡天林大概率就是一种同名的巧合。在这里我也想提醒一下咱们频道的观众，现在的海外简中圈各种所谓的独家爆料满天飞，有些听床师表现得好像就住在每一位高级官员的床底下，说了1000条，偶尔中了一条就立马到处说自己通晓中共政治秘闻，整天报菜名似的把各种大大小小的官员数了一番。但稍微用常识想一想，这种事可能吗？那些人宣称自己掌握了中共从上到下所有大大小小官员的私密细节，却拿不出来任何公开来源支撑，本身就是违背常识的。我以前在中国长期做时政新闻，中共内部的保密制度非常严，很多部级甚至副国级的官员对上面领导的信息也是一头雾水，大多数时候只能通过每天看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来推测上级领导的真实意图。所以很多听床师其实就是在写爽文，他们利用大家对神秘权力的窥探欲，靠胡编乱造来博眼球。真正要理解中国政治，不要为了贪图那种感官刺激沉迷于这类爽文式的信息，那只会让你离真相越来越远。真正的分析是要通过那些公开的可查证的碎片信息，通过对中国政治规律和权力逻辑的分析，去剖析中国政治的本质和走向。真相往往没那么刺激，但真相一定合乎逻辑。另类太子党。1949年之后，那批在革命工薪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后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太子党。父辈打下了这个江山，他们生下来就站在离权力最近的地方，从小在大院里长大，上高干子弟学校，见到的都是决定这个国家走向的人。但到了他们自己要做选择的时候，路就分开了。第一条路进体制向上爬， 伯谢来就是一个走到极致的案例。父亲伯一波是八大元老，他自己从大连一路做到重庆书记，搞唱红打黑，让全世界记者都去采访，让自己变成了一个无法被忽视的政治符号。但刚即一职，出了事后立刻墙倒众人推，轰然倒台，到今天还待在监狱里。习近平也走了这条路，但走法完全不同，不高调，不制造对手，每一步走的都很稳，在外人看来甚至有点平庸，直到走上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位置。第二条路，做生意，用权力换钱。改革开放初期，大量有政治背景的人进入了商界，在别人还不知道政策会往哪里走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最好的地块、最早的批文、最低的成本。齐小小和邓家贵走的就是这条路。第三条路是退到边缘，不进体制，不高调捞钱，维持一种若隐若现的模糊状态。走这条路，他需要你主动放弃那些本来唾手可得的东西。以习远平的出身，他要是想做官，父亲是习仲勋，哥哥后来是党魁，他在体制内能走多远不言而喻。他要是想做生意，那个姓氏在商界意味着什么也不言而喻。2002年5月，习仲勋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他晚年说过一句话，被记录在习远平写的回忆文章里。他说，我这个人啊，一辈子没整过人。习仲勋活了89岁，用来总结自己一生的话，不是我为党做了多少贡献，不是我打了多少胜仗，不是我为改革开放立了什么功，是没整过人。这句话说明了什么？说明在他经历过的那个年代，整人是一件太普遍太正常的事，以至于能做到没整过人就已经是值得拿来总结一生的成就了。习远平在父亲身边陪伴了十多年，这种话他大概率听过不止一次。这恐怕就是习远平没有选择成为另一个习近平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习远平这个皇帝最不能曝光的弟弟，最终活成了一个时代的隐喻。哥哥习近平负责硬，用冷酷的纪律和铁腕的反腐塑造自己的铁血秩序，弟弟习远平负责软，用旧时代的交情去缝补碎裂的红色人脉。一个家族两个儿子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一个把苦难变成了权力的燃料，一个把苦难变成了与人周旋的本事。究竟哪一种活法更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历史会记住习近平的雷霆手段，但历史也会在某个角落记下，曾经有一个远亲王在权力的悬崖边，用最谦卑的身段守住了那个家族中唯一一点还没有被权力彻底吞噬的人情味。我是曹哲，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我们下期见。